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平安。
感谢神的恩典，今天可以跟大家一同在这里来敬拜赞美神，在一个非常感恩的那种气氛当中，看见弟兄姐妹一同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感谢神，哈利路亚。今天早上跟大家一同来要思想的就是如何经历耶稣复活的大能。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好像是钻牛角尖的一样呀，偏偏人家说死人哪里可以复活，但是我们每一年都在庆祝这位耶稣基督他是一个复活的救主，你说我们是不是很奇怪？那弟兄姐妹，在这个世界上本来我们是一个很奇怪的一群人呀，但是感谢神，我们的奇怪不是我们自己在自我安慰，乃是因为耶稣基督他真的从死里复活了。有一次当一群朋友们在谈天的时候呢，他们有一个人就说，他说如果你可以证明耶稣是活的给我看，我就要信耶稣。然后呢，有一位弟兄就说，他说 OK， 我不能够把耶稣证明给你，但是有一件事情我告诉你，当我认识了这位耶稣，当我信靠他以后，他说他送给我一套沙发呀，然后我家里的一架电视机他也送给我，最近呢呀，耶稣送给我一辆汽车。他说你要不要听，弟兄姐妹想听不听？他说我过去是一个赌博鬼，我每一次赚到钱我屁股就痒了，就不能在家里留下来，就要出去赌博，每一次把钱都花了光，赌啊赌啊，每一次连女儿也要当掉。我已经向家人发誓，向我的父亲，我的岳父岳母发誓，如果我在赌博的话，我出去被雷劈死，被汽车撞死，但是没办法，我还是要赌。有一天他说，我一个朋友跟我说，哎，你不是说要发誓什么都要做， OK， 我告诉你一条路好不好，你不需要这样，但是你一定能够得到帮助。他说什么路？他说我带你信耶稣。哎呀，我不要信耶稣。后来他就对他说，你既然已经下定决心知道自己不能戒，为什么你不来求呢？你就跟我听我讲话。后来他说好啊，我就坐下来听完以后，他这位朋友就告诉我，原来我们人，我们是被罪所捆绑，我们不能够不做一些的事情，很多事情我不想做，但是我偏偏做出来，有的事情我要做，但是我又不能做。弟兄姐妹，他说我就在这样情形当中，后来我就认识了，原来这是罪在我的心里面，耶稣捆绑着我。后来他说我就跟他一起跪下来接受了耶稣。好了，当我找到钱，我开始又觉得屁股痒了，又带不在家里了，我又要出门了。但是当我要走到门口要开门的时候，我里面就有一个声音对我说，你为什么不坐下来祷告？你为什么不坐下来跟我讲话求我？他说我有这个感动，我就坐下来。从那个时候开始，他说我找到钱我就不再去赌博了，那我把这些钱储蓄下来，我过去卖掉当掉的，现在我买了一套沙发。不久以后我赚到钱，我可以买一架电视机，慢慢我再把钱存起来，我可以有一个 deposit， 我现在买了一辆车做小生意。他说请你告诉我，若不是这位耶稣，谁帮助我让我的生命得到改变？那弟兄姐妹，今天早上呀，我们就来思想有关如何经历耶稣的大能。我们打开彼得前书一章好不好，我们大家一同来读这段的经文。彼得前书第一章，我们来读二到第九节。彼得前书第一章 二到第九节，请大家站起来好吗？我们一同来读这段的经文。那请姐妹们念第二节，弟兄们我们念第三节，一同念到完好不好？到第九节，姐妹请一二三。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你们因着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比火试验仍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大家一起念，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我们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当我们把你的话打开的时候，我们求你圣灵继续的工作，主啊，打开我们的心，引导我们进入你的真理，让我们一生一世能够在你的话、你的真理当中来生活，得着你的平安喜乐，得着你的释放。感谢你，以下的时间交托在你的手中，奉主名求，阿们。请坐。弟兄姐妹，刚才我们读了这段经文，那从这段经文我们今天早上要思想两个主题。第一，彼得告诉我们说，当我们这位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后，他带给我们有活泼的盼望，我们得蒙神保守的应许。所以下面有三个重点，第一是重生使我们得着盼望，第二我们因信神就有神的能力在保守我们，第三信心有果效，这是第一点，第一大点。然后第二大点我们要来思想的，希望今天早上可以大家来思想，就是如何得着经历神的应许。我们看到很多，我们见证到很多，但是弟兄姐妹，我们坐在这里，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困难、自己的问题，我们有不同的打击、不同的让我们失望的问题。我们如何因着我们的信仰、耶稣基督复活的能力，让我们每一天仍然有平安、有喜乐呢？我们基督徒应该可以脱离忧郁症，除非是你的 DNA 在变，那种的另外一回事。不然的话，弟兄姐妹，无论是怎么样的打击、怎么样的困难，我们应该是可以经得起这种考验的。那今天早上我们希望可以思想这个问题，然后呢，第二就在这里我们会思想三件事情。第一，彼得说要约束你的心，做一个顺命的儿女，顺从真理。第二，我们不是一个宗教的信仰，不单是宗教，因为我们是乃是一个生命经历改变的，是要，所以他要我们圣洁，要我们知道敬畏神。那第三点就是蒙，我们是蒙神拣选的呢，或者是被预定跌倒的。弟兄姐妹，这在彼得前书里面我们提到的。好，彼得说重生有活泼的盼望。那以下的经文就是刚才我们念过了，彼得在这里他说到一件事情，他说当一个人信主以后，这个人的生命就不一样了。弟兄姐妹，如果你看约翰福音， 你会看到耶稣对那个来见他的尼哥底母说，尼哥底母是一个很虔诚的法利赛人，他来找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三章，他说，我相信你是从神那里来的，若不是的话，你不能够行这些神迹。弟兄姐妹，今天你见到基督徒的时候，你问他，你信耶稣吗？我信。你信吗？请问你信吗？信。那如果我们把这两句话，我信，跟尼哥底母的诚心半夜来找耶稣来做一个比较，你说哪一个人比较真诚？为什么他晚上来找耶稣？因为如果被人家发现，明天可能他没工作做了。这是当时信耶稣人最大的一个挑战。那个整个社会是犹太人的社会，所以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常常我们传福音对人家说，你信耶稣，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你就得救了。但是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是同意，不一定我们真正的相信。因为在那个时代，保罗这样讲的时候，在第四章，你回去看圣经第一节第二节，保罗说什么呢？我知道你们犹太人有一个热心爱神的心，但是你们的热心错了。所以接下来第九第十，他就向他们挑战，如果你敢站起来，你敢口里承认心里相信的话，你就得救。你是一个医生，一个工程师，是一个学校的校长老师，当你站起来承认我是信耶稣的时候，明天你没工作做了。弟兄姐妹，明天没工作做，你还要信耶稣吗？所以弟兄姐妹，当时他们信耶稣的时候，使徒行传说，这些人啊，受到逼迫离开耶路撒冷，他们走到哪里，福音传到哪里。我们今天整个思想已经变成同意，我们不是真正的领受那个接受，我们不过是觉得信耶稣他会给我们更多的祝福，让我们可以没工作找到工作做，人家都是这样告诉我们。对，这是恩典当中，但是真正的问题是在我们怎么样去信他。所以弟兄姐妹，当尼哥底母这样讲以后，耶稣看着他，耶稣没有称赞他，一句都没有称赞。耶稣看着他，好像说，对不起啊，阿母啊，你不要跟我讲信心。耶稣直截了当的说，如你不重生的话，你不能见神的国。这是第一句话。接下去来到第七节第八节，第二次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如果你不接着水跟圣灵圣的，你不能进神的国。弟兄姐妹，这是在约翰福音讲到重生的一个真正的意义，就是当一个人信主以后，他的生命就被圣灵改变，他的整个价值观，他整个的人生的意念价值观已经不一样了。但是很可惜，今天呀，我们很多时候，我相信你们教会是有很好的基础呀因为很多前辈前面的牧师都是很好的教导。我看到很多地方呀，我现在是在创新神学院，属于台父的一个，到了欧洲差不多很多地方，我看到很多教会，就好像刚才那位姐妹说，来教会做礼拜。做完礼拜就解决了 ，OK， 因为这是我们新约基督徒教会时代的一个新的立法主义。只要你参与奉献，你洗礼了，呀，你有特别有侍奉，很多就觉得我是一个基督徒。但是耶稣对尼哥底母说，如果你不重生的话，你就不能信，不能见。那弟兄姐妹，在彼得。他经历了耶稣，所以他在这一段前讲，当一个人重生以后呢，这个人的生命就带来一个活泼的盼望。弟兄姐妹，所以我们底下会看整个教会历史，你有什么叫做活泼的盼望呢？当你面对打击的时候，弟兄姐妹，你的盼望是什么？你的观点是什么？你是不是觉得你人家不够爱你？你是不是觉得哎呀，我觉得很凄凉？你看我多痛苦啊，没有人爱。那弟兄姐妹，你这个讲法本身 就是说你没有活泼的盼望。因为一个真正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生命圣灵感动的，你应该相信耶稣既然为你死在十字架，把生命都给了我们，没有一件不好好的事情神留下来不给我们。阿们，你可以相信吗？那如果你信得过这句话的话，你从现在开始你不应该再这样想。为什么你慢慢慢慢变成忧郁症？为什么慢慢你彷徨痛苦呢？是因为你觉得你自己孤单，对不对？因为你想要做救主。弟兄姐妹，千万不要做救主。耶稣基督是救主，我们不过是他的仆人，我们是他的儿女。你看小孩，当他有问题的时候，他跑来找爸爸妈妈，我要买这个，我要买那个。当我们说好啊，我买给你，他就好，回家跑去玩耍了。有没有两三岁到四五岁的孩子会问你爸爸，请问吴弟兄，他说爸爸你有没有钱，你钱从哪里来？你孩子不会没有问过这样吧，对吧？有吗？你说我买他就相信了。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太聪明，因为我们要做救主，很多事情当我们面对的时候，我们要用自己的方法去承担。那等一下下面我们会讲到这个。所以第一件事情，彼得在这里呀，第二三下来他是说，我们有一个不能朽坏的这个神的能力基业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所以我们要学会进入这个活泼的盼望，让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去经历。好，第二呀，他说呢，因信蒙神能力的保守。弟兄姐妹，我们感谢主，特别我也为上个礼拜刚才报告了呀，有七位的弟兄姐妹呀，你们洗礼了。弟兄姐妹，我也看到有一位见证讲到把偶像丢掉，我就想到在印尼的时候，来到美国好像鬼的事情比较少，因为鬼已经进到头脑里面了。如果在亚洲，我相信在台湾大陆民间还有，在印尼也有，常常就是这种人家被鬼附的事情啊，鬼鬼怪怪或者出偶像。那个时候我在印尼牧会常常就面对这种挑战。他说这个很灵的偶像灵到怎么样，当时当我们来到在祷告当中以后，就把那个偶像关公像关一下拿起来就丢了， OK， 就炸碎了。弟兄姐妹，你看到复活的能力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弟兄姐妹，神应许他的能力在我们的身上呀，你们蒙这个能力。那虽然在痛苦，有的时候我们会面对不同的打击困难，但是这些不过是一些试炼，你要相信你的神与你同在呀。这是彼得在第一章第五节到第七节一直讲下去。下面他说信心有果效。常常人家说信耶稣好像是一种精神上的寄托，我们信耶稣绝对不是精神上的寄托。为什么呢？因为精神上的寄托是我的主观跟外面的客观呀没有发生关系，我不过我自己主观把我的需要寄托在外面的客观上面。有的人可以拼命的打拼，哇，找钱啊，做啊，拼命做。为什么？因为他把他的寄托放在让赚到钱，儿女有好的前途。但是有一天儿女不听话的时候，他自己就开始崩溃了。有的人把自己的寄托放在观音跟关公的身上，他跟我们没有关系。但是弟兄姐妹，彼得告诉我们说我们是有果效。为什么呢？因为今天当你们把电插在电源上的时候，灯就亮了。弟兄姐妹，我的主观生命，当我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他的客观生命进到我的里面，我的生命就亮起来，我就能够经历，我就有能力在痛苦当中，在打击的里面，我仍然有平安有喜乐。阿们，弟兄姐妹，这是彼得在讲的呀， 这三件事情。所以这第七节第八节我不再念了，第九节，那第二章他说有这样的，所以他说你要爱慕那纯洁的灵奶，好像刚生的婴孩一样，叫你们可以渐渐的长，渐长以致得救。其实那个以致得救不是这样子翻，不是说因为这样才是，乃是一个真正成长的人一定会爱慕灵奶的意思。第三节说你尝过主的恩的滋味，你就一定会这样。那这是这三件我们刚才所要讲的。好，弟兄姐妹，我们讲到复活的信息的时候，我们感谢神，因为圣经这一本圣经，我们所信的神的话，我们跟世界所有的宗教有一个最大的区别。世界上有很多宗教告诉你做好事，讲很多好的，但是我告诉你，没有一个宗教他们的经典他们的教导跟圣经一样。什么一样呢？因为圣经讲到预言要发生的事情，如果你仔细把圣经好好的看，你就发现原来圣经可以把以后要发生的事情，来到这个时代前面的时代的事情都在告诉我们了。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感谢神。所以刚才所提到几位刚刚洗礼的以及我们在座弟兄姐妹，我们是何等有福的人，因为我们是在神的能力的保守之下，而且我们所行的靠着信心所做的，彼得说是有果效的。那我们先看一看，回头看一看这个生命能力改变的见证，让我们看见整个世界弟兄姐妹因着神的话被改变。可能你这样，你听我这样讲，你说到底是不是牧师？我们慢慢看下去，弟兄姐妹，我们来看看这个世界的宏观历史。马太福音第十章，耶稣说：“我差你们如羊进到狼群当中。”有人说这一句话，除非是神经病的人在讲，但是这个讲的话不是神经病的人。你知道把羊拆到狼群当中会怎么样吗？弟兄姐妹，一只狼做老大，晚上的时候他就开始呜的时候，狼就开始来了，十只、二十、三十、四十，可能一群羊了。然后他就问老大：“今天晚上去哪里宵夜 ？”OK， 他说：“我们往那个农庄去了。”如果那个农庄的农主没有把他的羊、他的马、他的牛好好的保护的话，这一群狼短短的大概几分钟，哇一下子就把所有的动物撕裂了，然后就带走了。狼连老虎狮子都怕他，你说对不对？但是耶稣竟然在2000年前说这一句话，然后下面耶稣还讲：“你不用怕，人家会鞭打你，然后把你叫到那边，你不用想要怎么样讲，你到时候，然后你不用怕想说什么，因为自然神圣灵会教导你。”2000年前耶稣讲这一句话。弟兄姐妹，接下来约马太福音28章，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敢讲这一句话，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他。感谢神，讲的人不是神经病，神经病讲了以后就不能负责任，但是这位是一位神，他讲完这句话，他吩咐门徒说：“你们去，是万民做我的门徒，凡我所吩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吩咐你们教导他们遵行，我就与你们同在。”那弟兄姐妹，这个同在，这个应许是在我们遵行他的吩咐。很可惜今天很多时候很多教会是叫人家来做信徒，信得糊里糊涂，什么不他不知道到底信什么， 他不过从前拜偶拜关公，现在来教会来跟着我们来拜。弟兄姐妹，圣经是要我们成为门徒。当我们施行门徒的生命，就是遵行神话语的时候，这个应许是直到世界的末了。感谢神。那我们都知道保罗他原本是迫害基督徒的，杀害基督徒，斯提凡都被他害死，但是耶稣自己拣选了他，让他成为耶稣的门徒。好了，他开始要传福音。我在讲到保罗，我常常想一件事情，我说我不知道保罗有没有问过神，但是我就问了好多次。弟兄姐妹，什么叫做顺服？保罗当他信耶稣以后，上帝对他说，我要你成为外邦的使徒。你说保罗有没有挣扎？保罗在罗马书说，我爱我自己的骨肉至今，我愿意与主分离，若是让他们可以得救。你知道他爱到这个程度，但是奇怪，他会不会对上帝说，上帝啊，有没有搞错啊？你应该叫彼得啊、约翰这些姨父出气好了，我是一个真犹太人啊，我是在加玛列门下受训，我是犹太人的博士，他们所懂的我比他更懂，所以把我留在耶路撒冷，让我可以带领我的亲骨肉信耶稣，多好啊。我不是不要出门，没问题的，但是这些人怎么办？交给这班姨父吗？你明白我在讲吗？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在服事的时候，在我们自己的生命历程里面，面对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好会不会一样保罗问上帝，有没有搞错？上帝说，我没有搞错。上帝说，我要你去你就去，他就顺服了。顺服的时候，你看这段经文，他第一次要往亚细亚去，然后呢圣灵就拦阻他不给他去。来到第八节，他们就越过了美西亚，下面呢第九节两次圣灵第二次这个第七节说也圣灵不许他们，两次拦阻他。后来神夜间就看到马其顿的呼声。弟兄姐妹，我们念这段经文念得很平静很平常，但是我告诉弟兄姐妹，这段经文如果保罗当时不听圣灵的感动，我可以这样讲，今天没有文明的世界。你可能说，牧师你乱讲一通，因为上帝知道两件事情。保罗那个时候年代是50多年，大概到60年左右，60多年，上帝知道人类的历史在向前走到600多年的时候，在中东会兴起一股很庞大的势力，叫做回教。上帝知道回教的势力大到不得了，一个时候到了公元差不多800年的时候，回教就向欧洲来了。所以上帝耶稣说，我把你们差如狼进到这一批三番欧洲，当时的欧洲就好像那些野蛮的人一样。你看历史，那个时候掌权的是 Roman Empire 罗马帝国，还有很多 Viking 后来等等等等 Spartacus， 这些都是非常野蛮的。弟兄姐妹，羊就进到这里，神先让这些羊把这些狼改变了。当回教起来的时候，公元800年往欧洲去的时候被挡下来，如果没有被挡下来，整个欧洲成了回教，今天姐妹你都要蒙头，你说对吗？你说今天的文明很好，有没有文明呢？从这样的推测，你要知道文明什么时候，你飞到中东去。我是在印尼成长的，我非常知道那边差不多75%都是回教徒，还好在那边。但在中东，如果你人不蒙童的话，而且他们说你 跟太太去到中东的话，要小心，就跟着他去哪里，因为曾经发生，常常发生，丈夫在看东西，在百货市场，太太不知道怎么样，出去门口丢垃圾还是什么，一出去就被人用麻袋带起来，就带走了，找不到了。这个所谓的回教的文明，上帝也知道，中国还没有预备好。弟兄姐妹，在1949年，宣教师有好几千人，在中国大陆建立了许多的学校、医院等等的机构，但是基督徒没有超过100万。神知道时间还没到，所以上帝要保罗往欧洲去。感谢主，弟兄姐妹，你看到这个复活的能力跟愿意顺服神的这个配搭的同工的时候所带来的是何等大的爆炸力量。今天我们有一个文明的历史社会，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位奇妙伟大的神。大概几个礼拜之前，我看到报纸有一个报道说，有科学家他发现了，他说这个地球是爆炸来的。我不知道你们看过这个报道吗？他说他们发现了大概几千万年那个一个什么磁力等等，他们发现到。我看了以后我自己在笑。弟兄姐妹，马航掉在海里找了一个多月都找不到，那几千万万年他说是这个地球宇宙是爆炸来的，他找到他的这个分子，他说他肯定，你说你觉得哪一个可以信呢？马来西亚航班掉下去那个黑盒子到现在都找不到，我们有这样的程度吗？所以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就说自然，那不是自然，那是神在创造一切的定律。今天中国大陆到底有多少不肯定？官方的数目已经有6000-7000万了。所以弟兄姐妹，这就我们看见复活的大能。彼得告诉当时的教会弟兄姐妹，如果你是借着耶稣复活的能力重生了你，你就有复活的盼望。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下去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到在欧洲，你看最少有40多个国家，有差不多80%的人说自己是基督徒。 OK， 美国我们都知道美国的历史，我们都有感恩节，对吗？我们都很知道感恩节的来由，其实在证明神，彼得在讲神的能力却在保守。当这些清教徒还没有登陆在这个波士顿或者美国的土地上的时候，大概差不多50-60年前，就有一批宣教师来到这里，带领一些印第安人信耶稣。然后呢，有几位印第安人他把他带到欧洲给他学英文，后来他再回来。当这一批清教徒登陆在美国美洲的时候，他们经历了水土不合的那种天气寒冷等等问题，这边印第安人来帮助他。你说上帝奇妙吗？这就是神的作为，弟兄姐妹。所以我们不用担心，弟兄姐妹，他的能力，他在我们生命所做的事上会有看见果效。虽然现在可能你觉得你有的事情失败，但是你的生命你会看见在他里面的果效。你看到美国我们看到很多南韩、印尼有一个部落在苏门答腊岛大概100多年前荷兰的宣教师到那边宣教，当他登陆的时候，哇，这一边赤人的马达柱看了，哇，白嫩的德国人的皮肤，眼睛这样的颜色好赤啊，他说他就把他欢迎了，然后给带到一个茅留屋，这个屋子这个是历史这个茅留屋里面呢是什么？是鬼屋，很多人进去住了明天就死了。但是他住了以后，明天早上起来， 哦，哎，他说第一天、第二天没事，他说好了，我们不管了，今天晚上我们要把他杀了。当晚上的时候，他们来围绕这个房子的时候，眼眼整个房子在发亮。哇，他说这马大柱，他说这个才是真正的神啊。所以第二天早上，宣教士打开门出来的时候，大家就跪在那边，包括他的酋长，拜他，因为他是神仙。他说我不是神，我是人，就把耶稣介绍，这个马大柱整个部落信耶稣。在印尼回教国家里面，这个民族很特别，在他们的后裔里面，在印尼的将军、警察、大官人当中，很多都是这些基督徒。他们很有智慧，比跟其他的弟兄姐妹，韩国现在已经超过佛教徒呀，南韩啊，30几个% 是基督徒。那我曾经去过那边，当宣教师带我去看的时候，我来到一个地方叫做断头台，我站在那边，他说这个时候当时所有信耶稣的人就在这里被砍头。我的心是有一点的挣扎，但是当他带我到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我眼泪流下来。他带我到哪里去呢？他带我到墓地，坟墓的地方，来到了墓园。他说这批就是当时宣教师的墓园。我为什么会流泪，弟兄姐妹？因为当我站在那边，我看到那些坟墓的时候，好像小的坟墓多过大的坟墓。他告诉我，这些小的都是宣教师的儿女。那个时候我眼泪流下来，宣教师可以放下西方的富裕的生活，有的是医生，有的是很多很多都是很有知识的，为了响应神的呼召，他们来到那边。弟兄姐妹，你看到神的能力在人的生命不断在改变整个世界吗？今天我们 park 车，我们来到一个 shopping mall，最好的停车位是让谁坐停的？ Disable， 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他们是应该被尊重的，都是人。这个本身的价值观从哪里来？从圣经的价值观。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见复活的能力把世界在改变。那既然是这样，现在我们要来问的呀，最重要的，我们看见整个世界摆在我们面前如银彩一样的见证，但是问题是你经历吗？弟兄姐妹，我希望，我盼望你们都是经历过这样的人，阿们。那有几件事情我们再来重复，我们来思想。所以弟兄姐妹，彼得他在彼得前书第一章13节什么说呢？所以他说你要约束你的心，原文说束上你心的腰，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你们要做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无畏蒙畏无知的时候。当我们看到顺命这两个字，很多时候我们会想到佛教的那种顺命。弟兄姐妹，这里绝对不是这样讲，因为佛教是说有一个命，为什么？因为有因果报应。圣经绝对不是这样讲，让一股没完没了的势力在玩弄人的生命，不是。耶利米29章11节说，上帝说我知道我对你的意愿，我是要赐福你，不是降灾祸于你。那弟兄姐妹，彼得告诉我们，我相信弟兄姐妹你们都做过儿女嘛，对不对？我想到我自己，我今天可以站在这里，这完全是一个是恩典。为什么呢？因为我这个人是打架打到被学校开除的人， 弟兄姐妹，我算是一个野蛮人，我脾气很坏，但是我被神改变。弟兄姐妹，在我的生命当中，神改变了我。如果不是因为我认识这位神，我不知道我今天成为怎么样的人。感谢神，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被他改变。那我记得我从前也不喜欢读书，我不知道从小最你们都是很喜欢读书的吗？大概都是吧，因为你们都是贵人，都是很有风度，很聪明的知识分子。我不是，我是战神的光，因为被神改变，而且逼着我改变。他嫌我，我不要，我做生意两次倒闭。我没有时间今天跟你们分享。后来神在带领我的生命，感谢神，我看到神的恩典在我的生命。当我在38岁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已经做了总经理，两次生意倒台。后来我就跟人家工作，曾经在 Toyota， 在我们印尼的一个岛那边的总代理公司做财务经理，后来又在木材公司做总经理。在那个时候我就感受到神的呼召，我不能再拒绝了。所以后来我39岁就放下我的总经理工作，我到了新加坡神学院去念神学。从39岁一直到今天，我看见我走过的路都是地满自由，神的恩典奇妙的不得了。弟兄姐妹，有果效，有神的能力，但是怎么样呢？很多时候我们不会约束自己的心。我刚才前面讲过，很多时候当我们面对问题的时候，你面对打击的时候，第一个跳出来是谁？是你自己。你要反抗，比如说别人看不起你，看你是狗，你就叫狗叫，有什么办法呢？弟兄姐妹，你看我是狗，但是我知道我神爱我啊，我不要用这些狗叫，我还要站起来走。弟兄姐妹，当你把耶稣基督当成是你的救主的时候，在你的生命当中凡发生的事情，你相信他会知道吗？知道吗？阿们。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们还要冲呢？你冲的时候就打一个鼻子就流血了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学会等候，安静在神的面前。以赛亚说什么？凡等候他的如鹰展翅上腾。弟兄姐妹，我们好像老鹰啊，如果我们等候，但是我们说不要，我们要做什么？做麻雀。你看过麻雀怎么样飞吗？拼命飞，不过几个 meter， OK。 别，老鹰不是这样。弟兄姐妹，以赛亚说凡等候他如鹰展翅，老鹰他的嗅觉感受到气流，所以他感受到那边，他就拍拍翅膀，以后他的生命是这样的生命。弟兄姐妹，你说这样的生命好吗？还是要一天到晚这样？因为我们自己放不下，所以我们忧郁症，所以我们有很多的问题，所以我闷闷不乐。弟兄姐妹，你的上司打压你，对不对？比如说，如果你好好的祷告，主啊，可能神会对你说，你被你的上司打压，你觉得你很难吗？其实你看到他，可能他的生命里面有很多的痛苦，你不知道。明天早上买一个早餐送给他吧，然后你买了 McDonald's Big Breakfast 送给他，摸都不敢摸啊，可能他怕里面你下了毒药。他心里想，我天天打压你，你送我早餐里面你一定放什么，对不对？那是他的事，但是你有你的主。弟兄姐妹，有多少时候我们信主的人，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把我们的问题交给他呢？如果我们有这个时候做顺命的儿女，因为知道爸妈要 我小的时候不知道，我拼命要打架，我不要读书。现在我叫我的孙，叫我的儿子好好读书啊，你明白吗？有谁做老爸的，你们告诉孩子不要读书了，有吗？没有。所以彼得说，我们都经历过，所以彼得劝我们做顺命的。因为当你做顺命的时候，你会感受到神的能力围绕在你的身边，因为你的整个人已经不一样了，你已经有一个退路，你不再是往前冲，你一停一下，你就会海阔天空。那世人说你忍一时海阔天空，但是他们没有电源，我们有电源，我们的生命是有电来充足来发亮，有能力跑的，这是我们跟他们不一样。所以弟兄姐妹，彼得就劝我们说，你要做顺命的，然后呢，他这里说重生了我们，所以有一个后破我不再讲了，我看时间也差不多了，那第二，彼得在讲什么？我们不是宗教，乃是一个生命的改变，所以要圣洁，要敬畏神。那招你们的是圣洁的。弟兄姐妹，我出去教神学的时候，常常就跟教会的传道人、牧师、传道长者说在这里我不是跟你们说了，我跟他们说，如果你在家里吵架的时候，你家里不是有一个十字架吗？有一块匾说基督是我家之主啊，拿毛巾盖起来才吵吧。我说因为你明明挂在那边说基督是我家之主，你还敢在他面前吵架，而且把祖宗十八代都骂出来，你说我们把神当什么？如果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我们能够安静，我们能够求圣灵指示我们的话，我告诉你弟兄姐妹，比如说下午我跟我太太在吵架，过气了，现在没有，很久没有了 OK， 我过去还没有做，我那个时候是执事，执事还骂，还是乱七八糟，后来就没有了。我跟我太太吵架的时候，讲完晚上睡觉的时候，如果我还没睡觉之前，我就安静下来，我就问问圣灵，圣灵啊，你觉得我今天吵架艺术高不高？如果你这样问的话，我告诉你，你得意无穷啊，因为圣灵就会告诉你，你太过分了，德光，你要跟太太道歉。如果我不道歉的话，我没有平安，对不对？我就走过去跟太太说 sorry 哈，你说这样的生命，这样的家庭还会离婚吗？绝对不会。今天呢，还没结婚的时候，我爱你爱到死，没你我就死，过了三年有你我就死啊。你看今天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思想跑得太快，我们的思想哇一万八千里，两个人本来是好像很同心，最后完全不一样，看到你我就不吃不下饭了。为什么？因为我在被改变，他也被改变。但是每一天，如果我们耶稣说你借着水跟圣灵生的，你才能够进神的国。你喝水，早上起来到这里碰过水吗？有吗？没有刷牙我们刷牙洗手都洗澡 OK， 但是今天很多基督徒脆弱到一个程度，你碰一下破了。为什么？因为一个礼拜才来一次喝水。如果每一天我们把神的话喝下去，约翰福音十五章说我的道使你们得到洁净，然后每一天我们问圣灵，你帮助我，你指示我，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就不一样了。我们做顺命的，我们也会知道什么叫做圣洁，什么是敬畏神。如果教会的服事礼拜六开会吵架 OK， 我不知道你们教会很好了大概其他教会牧师跟传道执事有时候会吵起来 OK， 但是回家的时候，我做牧师我就开始祷告，我说主啊，你看这位执事刚刚上来， 你讲话多凶啊，牧师，上帝，这样的人最好你教训一下，打打他屁股好了。那位执事晚上祷告，你看这个牧师做什么鬼牧师啊 ？OK， 如果我们在神的面前都有一个祷告的时间，你说上帝对我说什么？上帝说你要爱他。上帝对他说什么？你要爱你的牧师。好了，明天礼拜天早上来做礼拜，如果没祷告，我停车刚好我停看到吴弟兄就在我旁边，我们刚才吵架 OK， 所以我装作拿垃圾为了不要跟他握手。但如果昨天晚上我祷告了，我停下来，我看到他，我第一个下来赶快跟他握手，为什么？因为我昨天已经得到释放。所以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无论是家庭婚姻也好，教会的服事团队也好，我们在累积压压压到一次的时候没办法就爆炸了，就是今天为什么教会有问题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彼得教导我们呀，要学会 OK， 这是我们看到的 OK。 那下面我想啊，他说我们是有一个不是宗教乃是宝血改变我们的生命、yeah? 所以第二章第一节说，所以你们要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假善，为什么呢、yeah? 因为我们的神是圣洁的上帝。好，弟兄姐妹，最后一点我不讲了 OK， 我们都是蒙拣选，因为我们会成长呀，因为我们有反应呀。如果不是蒙拣选的，因为我们看不起神的话，因为我们没有回应，我们没有成长。但是这句话不是定我们的罪，乃是提醒我们，你要改变，你要成长，你要回应。求主帮助我们，阿们。我相信当我们顺服做顺命的儿女，我们的生命就不一样，我们无论在怎么样的问题当中，我们还能够在神的恩典当中有平安有喜乐。阿们。我们做个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因为你要改变我们的生命成为刚强的生命，你要我们的生命能够在无论面对怎么样的风暴当中都能够仍然站立起来。神啊，你爱你自己的儿女，把他们再一次交托在你的手中，你的教会同工们弟兄姐妹，主啊，巴不得你复活的能力在他们生命当中，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成员都同样的彰显能力，让他们过着每一天与神同行的生活。感谢你赐福他们，赐福你的教会，奉主名求，阿们。